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七集开始咯，这集呢还是我主持，怎么办，我重大更新啊，就一样哦，大家会不会都听腻了。对，新书上市了，在诚品博客来金石堂都可以买到哦。如果有职涯规划上的迷惘，或者是想转职啊求职但不太确定怎么做比较好的，可以搜寻求职转职完全指南。那你看作者如果写是艾琳，就是我写的。好，那我们就回归正传咯。今天要分享的议题是，在这十年来在台湾崛起的群众募资到底是圆梦推手还是诈骗温床呢？很耸动的标题耶。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偶姨跟粉圆我们自己的前公司老板，他一开始就是从募资平台开始他的创业之旅，对吧？
没错。
老板他们当初做的东西我们等一下再详细介绍。那基本上他们是从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募资平台叫做 Kickstarter 上面开始，那后来也有在台湾的泽泽上面去募资他们的产品。加上呢，最近我们一直被群众募资的广告打到，我啦一直有各种很新奇的产品出现在我的 IG story， 然后我每次都会很忍不住的填问卷或者是点进去看，
因为他会做一些很酷的影片，
对，
去吸引你，
然后感觉真的能改变生活，
对，然后就被诈骗，没有
不要乱说。最近也观察到说，其实过往群众募资，至少在我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群众募资好像还是一个非常新奇，就像现在的 NFT 元宇宙一样的概念。但是到了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基本上对于群众募资都是熟悉的，不见得有用过，可是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你觉得呢？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从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盛行，但是到可能五六年前吧，开始慢慢台湾这边有兴起。因为像美国刚才讲 Kickstarter 其实蛮早就已经蛮红的了，
毕竟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十年前
没错，
我那时候有几个同学在贝壳放大实习，然后就那时候一直搞不清楚贝壳放大是在做什么的，原来就是募资，没错，
所以那时候算是蛮早的。
对，那想分享给大家，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基本上也有一些基础认识，然后我自己一直没有好好了解过这个盈利模式，也蛮好奇的，所以就借这个机会想来研究一下，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首先当然就是要来介绍到底什么是群众募资。其实群众募资顾名思义，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概念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东西，它顾名思义就是募集资金的一种类型，只是它募集的对象是大众，而不是私下那种像创投基金啊有钱人招募。不过严格说回来呢，群众募资其实里面还有再去细分四大项，分别是股权型、债权型、回报型以及捐赠型。那你猜台湾人基本上比较能接受或比较熟悉的是哪一种类型？
就是回报型，因为我付出了就要回报。
没错，就是这个，这也比较适合我们的风土民情。对，第一个股权型的群众募资其实会比较像是大家过往了解类似私募的东西，只是说对象非常的多，然后也可以是一般人，就是你投资之后就会变成那间公司的股东，只是说有很多个投资者，就是这样。然后债权型当然有很多详细比较难的定义，这边就是简单讲。那债权型的话，有债嘛，就是有借贷关系的群众募资，那目前是可以分成 P2Peer to peer 跟 P2C peer to company 两种募资方式。那再来呢，回报型也称为回馈型的群众募资，就是刚刚粉圆猜对的台湾最主要的群募方式。那发起人呢需要资金的时候就会去集资制造物品，就是他连制造物品的资金可能都没有，所以他会用预售的方式希望大家吸引大家来投资。那出资者在前期的时候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预购到物品，或是得到某一些些限量的纪念商品。那比较有名的群众募资平台，这种类型的群众募资平台 就刚刚说的 Kickstarter， 台湾人比较熟悉的 Flying V、蛙贝和啧啧都是这个类型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捐赠型群众募资。这个近几年来有稍微在台湾崭头露脚一点点，通常具有一点公益性质，就跟你捐款一样，你不见得会收到什么回报，但是你这个东西的募资一定是非常具有强烈的社会福利或是公益性质的。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有说到嘛，台湾的群众募资历史大概有十年左右，其实它比较早，在台湾萌芽的时间点可以回溯至2011年左右，所以其实你说它很成熟吗？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
但是它确实没有像元宇宙啊、Web 3.0 这么新颖的。
对，它发展其实有点在台湾有点受
法规的影响，
就是，对，然后还有受到一些不好的消息面的影响，所以会让它整个成长没有到那么快速，虽然已经发展十年了。
没错，再来跟大家分享，根据群众观点统计，2021年全台湾有超过115万人次参与赞助群众集资的这个计划，就是有这么多人在这一年里面都有去买过募资产品，那集资成功达标件数则有超过1500件，总金额呢超过33亿台币。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说不是很有概念，因为确实是这样有点看不出来，因为当你卖的产品很贵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多少人投资，总金额就会很高，
就是单纯客单价。
对对对对，所以可能还是要往下看。那你猜猜台湾群众募资里面哪一些项目最夯？大家最喜欢在群募平台上买些什么商品？或是反过来说，你也可以说哪一种群募商品最容易透过群募的方式找到资金？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嘛。
我觉得是3C 类产品，欸，
为什么？
因为像是这种3C 类产品，它比较有变化性，它可以玩出很多不同的花样，对，很多功能，然后一直比较新潮，然后大家就会想说买来玩玩看这样。
这倒是一个观点，因为我自己本来接触到群募，我都比较多是接触到文创类的商品。我一直以为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就是一堆日历，就是各种不同单位或是不同名人发行的日历。但是群募哪一个项目最夯，我们可以从群募赞助金额排行榜和赞助人次排行榜来看。就2021而年呢，确实是以赞助金额排行榜来说，科技类的一眼望下来几乎都是科技类的，以家用电器为大宗。像第一名金额哦，金额这边来说，第一名就是石头扫地机器人 S7 加系列，第二名就是零耗材空气净化器，第四名是厨余大师 Food Cycler， 然后第五名是黑鲨4电竞手机台湾版。当然大家也说这个很有可能跟因为近几年来疫情的关系，大家一直待在家里，所以对于家里的一些需求就会大增。
其实蛮意外的，家电类，因为我觉得家电类它毕竟单价比较高，而且有点像是必需品嘛，或是生活的一种蛮重要的一个用品。
对，原本我其实也想说是那种类似跟手机啊那种出外出家有关，
对对对对对，
可是真的有可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嗯，对，因为我们就待在家的时间或者室内的时间变得蛮长的。那从人次来看呢，又不太一样，人次来看一眼望下去你就会看到超多年历的那确实是文创产品蛮行的，然后日历月历这种有时效性的手账产出版品非常热门，像是国师唐奇阳的2022共识历就有 2.2 万人响应，然后顺利拿下第一名的宝座。再来呢，第二名是 podcast 节目敏迪选读推出的国际观察历，也有 1.5 万人次。第三名则是虎虎生风猫日历，其实蛮多的耶，我自己看下来还有独立书店也有在榜上面，其实非常多。很多人次赞助的产品啊，它客单价可能比较低一些，门槛比较低嘛，那通常会是非常日常的一个产品，例如说什么手摇饮料杯，那个超多人赞助 Holing， 不是杯套，手摇饮料杯，就现在不是推出环保杯吗，
那个，哦，自己带的杯子，
对对对对。看到这里啊，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是，除了前几年啊，前几年一开始在募资平台上的时候，通常比较容易成功的，要么就是你的产品真的很特别，又很对台湾市场的胃口，不然通常会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推新产品的时候去试水温的一个 好方式，通常还是要有品牌信赖度才比较容易集资的比较成功。但今年出现了非常多领域名人啊 KOL 这种提案者，包括刚刚提到的唐奇阳、敏迪，还有理科太太也有推出太空人维他命嘛，聂永真有白白笔记本工作室气味香氛蜡烛，马克玛丽也有推出玛丽2022，所以他们其实是自带流量还有独特的一个定位的 KOL 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影响力，其实都在募资上面转换的蛮好的，
感觉像是网红换一个平台去做推广。
对，等于说他们网红今天想要试试看推出自家产品，
对，
那集资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试水温的方式、对，那我们自己在录音前的讨论啊，我们觉得说现在募资平台其实变得有一点点像一个行销实验场域，琳琅满目到有点像在逛大卖场。如果你的商品在上面，其实它变得有点像电商了，你的商品在上面如果没有特别突出的话，其实也蛮容易被淹没的。
对，因为相似品或是一些竞品太多了。
对，而且现在募资门槛不是很高，
对，
就是你今天真的要在上面提案并不是这么的困难，所以大家就会把这边当一个宣传的一个场域。对对对，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要推一个新产品，你直接上到一个更多成熟商品啊或者是有价格优势的电商平台，不如先丢到募资平台上让大家认识你。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聊群众募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吗？当然不可能了，
缺点一大堆。我是有点偏见的。
那你先分享缺点好了，你现在想得到的、你觉得的。
因为其实我把群众募资它的那个商业模式跟它的理念看得非常的美好，就是我会希望它带来的商品真的是那种非常奇特非常棒的 idea， 只是他创作者可能真的没有资金
啊。你觉得这个初衷应该是要
这样？对，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棒的。但其实看到近几年来一些募资的商品，你就会觉得哈，这些真的是值得人们提早花钱去赞助它，就有点像是我掏钱然后让你做做看这种感觉。因为太多的商品，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有点像刚才讲的，它就是为了要它开卖的时候有一点知名度，然后去做行销的一种手段，所以变说他卖的商品就变得非常的普通。那我觉得这样其实有点违背了募资这个很好的概念。像我自己也买过一个包包，就发现对，是在募资。
你在哪里买的？
在泽泽。
QQ。
我从
泽泽的定义就是什么挖掘世界上美好的概念吗？还是什么直接打脸？
对啊，买回来其实我就会觉得
泽泽
它就是一个普通
的，是让美好的事物发生。你好像有点对他无言。
就买回来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包包，那好像没有这么值得让我花钱然后去提早去，
所以它功能上或是设计上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设计上一定会有一些多多少少它自己的特色，但是对我来说，
可是如果消费者感受不到那就是没有、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商品都还需要
当初怎么吸引你买下去，影片拍得
很
厉害，
对，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大家为了要突出是真的要为了吸引大家去集资，他把大部分预算都集中丢到行销上面、那变成说你的商品你也不一定是这样啊，但是有可能会是，
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实际，因为等于就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缺点啊，其中一项我也觉得最容易发生的其实就是大家想吧，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你的朋友跟你说你要创业，你一定会担心他，就是或是请他要想清楚嘛，因为创业的风险很高，很容易失败。那你可以想象，会来募资的人，很多人都是创业的第一项商品来募资，创业风险很高，很容易倒闭。那你例如你买了一个募资产品，它中间没钱突然不做了，也
是
有可能的吧？
因为最近也出现非常多种争议。
对，或者是它中间他们就是没什么经验，创业者通常都是一群很有想法，但是没有什么实践力跟落地能力的人，这是真的。所以它非常容易出现那种产品延期交不出来，或是做出来的
东西，或是根本做不出来。
对，这是比较严重的。那很多时候是它还是会交到你手上，但它做出来跟它当初拍的那种200分影片相差可能非常大，就是很会出一张嘴的创业者。
对，就是你把点子 包装的非常非常的美好。
对，所以大家才会有非常不好的观感，或是说觉得是诈骗。除了这几项之外呢，还有几个问题，例如说刚刚讲的都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的风险，那如果对于创业者来说，其实当你选了一个产品放到募资平台上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品，或者是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琢磨啊去强调的点，你是没有救的，你在募资期间是不能在其他通路销售，你就是只能压在那个募资平台上。对，你过程中就算你中间发现啊，我这个募资产品好像有一些地方要赶快调整，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在这个募资期间去调整，而且你寄给使用者产品的时候，你还是要寄当初你承诺的那个产品，你不可能中间发现啊，这里好像可以改的好一点，那我自己改，然后人家买了 A， 然后你说哎，我送你 A+， 你应该很开心啊，应该是不太行这样。对，
就他就出募资 2.0， 然后就把 1.0 的人气死。
对，就像刚刚讲的，因为目前的社会观感里有一些募资案的给人的感受不是很好，所以当你募资案出来然后风头正盛的时候，然后你又是很特别的产品，你很容易被放大检视，你所有的细节啊，或者是你在整个过程，就是从募到钱到交付这些沟通过程都有可能会被放大检视，当然对于消费者而言也可能会衍生出一些违规风暴或是侵权的一些问题。对，你今天放在电商上，因为电商的产品非常多非常成熟嘛，你可能抄袭别人不一定很容易被发现，但是你今天放在募资上，大家一定会去检视你的原创性。
对，原创性。
好啊，讲了这么多缺点，当然要来平反一下，分享一下优点咯。那优点的话，第一个当然是对于创业者来说，他的筹资手续相对比较简便，他跟其他的募资方式一定是相比起来门槛比较低的。那对于创业者来说去生产一个产品的成本，不管是时间还是人力，都会降低蛮多负担的。那第二个呢， 我自己也是最吸引我的，就是产品我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回馈型的群募去测试市场水温，如果这个募资很失败，那我大概可以知道说 OK， 我可以去调整。而且通常你这种群募可以去有问卷啊，或者是你可以拿得到投资你的人的一些资料，你可以拿到比较完整明确的一个回馈，不像你在电商上那个真的要消费者气到爆可能才会在上面狂骂你，然后他不见得会告诉你到底缺失的地方在哪里，可能是一群情绪性的堆砌，
你是可以获得比较真实的评价。
而且因为大家本来就知道这是募资产品，相对宽容度也比较高一些些。那再来就是当然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回馈型的群募它就是用预购的方式，所以你不需要先生产然后累积一大堆库存然后再发现卖不出去，这个本来就是它商业模式创造出来一个很大的特点。对，然后当你这个产品如果刚好非常成功的话，可以借机去经由这个产品来打开你的品牌知名度，这个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那讨论到这里，我们做个小结论好了。如果啊，你是创业者，你的商品呢没有价格的绝对优势，没有特别特别便宜，然后你又是一个崭新的产品，然后你现在行销预算啊，各种预算相对有限，也不太确定自己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位和你想要的受众的消费者的观感，也没有就是觉得哦，我超熟这个通路的专家可以操作，例如亚马逊啊、虾皮什么，先尝试群众募资平台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在募资上面你也比较容易去获得一些免费的行销报道啊，或者是触及一些最早期的消费者，或是获得最真实的购买者回馈，这个是一些优势。那如果你不符合的话，那就好好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让市场认识你的产品。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小小的讨论议题，就是想跟大家聊聊作为消费者，大家会比较愿意用群募的方式购买什么类型的产品跟为什么。你要先分享吗？
什么类型的商品？
对，或者是你也可以回答说什么类型的我绝对不会在群募上面买，
可能是家电
就大家爱买那种可是我觉得大家买的是那种比较没有安全性的，例如什么扫地机器人，就算买到烂掉也还好，只是钱比较可惜。我会比较担心安全性的东西，我不会想在上面买、
我反而是比较喜欢一些很奇特的东西，但是他可能买回来你可能会稍微有点失望，就是不是说他设计背离他原本的初衷，或是他可能商品不满意，就是你买回来就发现，他不实用，但是他很酷，就我还蛮喜欢这种东西。就像我之前有看到一个什么存钱筒哦，蛮久以前的，就是你把零钱存进去，它就自动帮你分成一元，
我觉得很酷啊，
然后50元、50元、用那个洞的大小去调整。
现在根本没什么人在用零
钱。对，那我想说，那个买回来一定是一个占空间的东西。但就是它就是一个蛮酷然后蛮有趣的东西，我是比较愿意尝试之类的商品。
懂。我自己的话我会比较去买一些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例如最近不是出非常非常多不同类型的环保杯或是月历，那月历的话它主打当然就不是功能性嘛，这些东西就算它做的再不好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用处，月历再烂它还是有提供几月几号的功能，
它不可能把它做到很烂，
顶多就
是
影片拍得很美，来的时候没那么美，或是上面的文字文案我没那么喜欢，但它基本功能基本上差不多，这种的话我只要价钱我可以接受，然后它的页面啊分享的是符合我的喜好的我就愿意买。然后如果说是跟 3C 比较有关的，通常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性考量或是高信赖感的品牌我就会去买买看。我觉得啊，做结论啊往下一段之前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案例，就是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前老板他们创业时期的案例还保留在啧啧上面，非常的有趣，这也是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作为创业者的时候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嘛。我们刚才问的是消费者，那作为创业者的时候什么样的产品在募资平台上容易成功，我们先从这个案例来看。我们的故事我们自己已经听过300遍了，他是做一个大家冬天不知道都会不会都穿羽绒衣，羽绒衣不是通常都会塞很多羽毛吗，所以就会穿起来就很像米其林轮胎很鼓嘛，很多人就觉得很丑，那我前老板他们就觉得羽绒衣很丑然后风衣很美，这两件事情难道不能结合在一起吗？我猜他们起心动念应该没有到想很多，就是觉得想把
单纯的
功能跟美观结合在一起。但我看他们的募资平台上啊，他们的切入点啊是跟大家去讲说那个鹅毛他们想要确保羽绒的来源是干净人道的非火把的鹅毛，然后降低10倍的羽绒使用量，拥有更显著的保暖御寒功能，然后再来就是强调刚才讲的就是美观嘛，穿风衣既可以保暖又美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它虽然是很早期的一个募资案例，但就是非常具备募资产品的一个特性。所以对消费者来说啊，满足这以下这几点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功能面，这很基本，你只要卖产品你就一定要能明确去解决你想要解决的消费者的问题，或者是满足他们某项需求，这个是基本盘，没有的话后面就先不用谈。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如果你想要出彩或是引人注目的话也非常建议一定要有。第二个就是情绪面，包含不管是正面负面或者是一些记忆点，其实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有故事性，然后你能让人家勾起想要下单买下去。这以上两点也适用在一般电商卖产品，其实你卖产品都是要符合这两个点的对吧？
对，
对。第三个呢，就是为什么我要拿前东家的案例来举的原因。我觉得募资平台的产品跟一般产品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通常建议具备社会面的一个价值，例如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的一些，例如像现在很流行的 SDGs 啊 ESG 这种永续发展的东西，你是不是可以去结合这样的价值观，或是去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的影响力，这个会是群募上比较吃香的点。如果你有办法去结合现在很在乎的什么食农教育啊、环境保护啊，或是其他你任何你在乎的理念，然后去与受众沟通，他们会更愿意掏出钱包来，觉得我现在是在赞助一个年轻有为的梦，这也比较符合募资产品的特性啊。你基本上在电商上，你就是照你的需求、你的喜好嘛。
对。 不会再去关注这个商品周围那些围绕的东西。
对，通常不会，
不会考，也 不会想那么多，
不会有这么多的期待。但是如果在募资产品上尽量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附加价值，会比较好切入。那对于创业者来说啊，其实真的是像刚刚讲的，很多人都有好的提议，这三点对他们来说可能都不是很难，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执行力跟落地能力，真的很容易不足够，然后很容易大延期。例如说好了今年12月要寄到大家手中的产品，可能明年6月都还做不出来，那这中间怎么去跟给你钱让你募资成功的人沟通就很重要。那最后如果还是交不出符合期待的产品，基本上你的品牌名声跟这一次的募资努力真的是直接拜拜，或是反而还会有更负面的影响。
募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信任吧，你去打造一个品牌，你要让你的受众对于这个品牌有信任感。那像刚才讲，如果说你交货延期，或是你的拿到的商品不符合预期，其实你对这个品牌的信任感就已经失去了。那你其实不太可能再用同样的品牌，但还是有可能啊，就是你用同样的品牌再做出一些产品，或是你这个品牌之后发行到各个电商平台去各种商品，但是对于最早期那批消费者可能你已经流失了，因为你没有信任感，然后再加上人家是付钱3个月六个月，对，为什么会对非常的长，那人家为什么要信任你，愿意信任你，他能不能够符合他的期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呢，当然如果你要购买群众募资平台上推出的产品，我们也一样一定很容易遇到延迟出货的纠纷，所以大家在购买之前就一定要审慎评估，尽量不要去购买压死线的产品，然后也要仔细去看购买说明，然后也要确保说 OK 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例如产品就是做不出来或是延期到你难以忍受，有什么样的退款管道或者是申诉管道，可能自己要去多做功课。那其他我自己会觉得说，只要前面这个功课有做足了，以消费者的立场来说，上面对我来说蛮多新奇有趣的玩意。这样我最近就看上一个 UFO 的磁浮杯，就是喝饮料的时候不是每次如果喝很满的时候珍珠就会硬掉吗，然后我就很生气，
不是软掉吗？
没有，它硬掉，它里面心会变硬的，外面软的，心硬的。好，反正重点就是会变不好喝。那个磁浮杯就是可以把珍珠啊、茶叶啊跟你的饮料干湿分离，你要喝的时候再把它塞回去。我觉得蛮方便的、啊。
我觉得蛮酷的，但是不适用于我。
为什么？因为你的不合理啊。
喝完了。
哦，对了，而且你喝很快，
就是、但其实真的是一个蛮酷的。
例如我们今天去逛街，然后它就是夜市很长啊，然后巷子口才有卖豆花，然后我们就塞了很多料，然后我们回去才要吃。
对，
逛了一个小时，
如果是外带或是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有被说服到吗？对啊，还是要找我们业配啊，什么欢迎订购。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哦。我们的下一集节目将在
9月21号
播出，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21号见，
拜拜。